我们这班的主日学，我们是《使徒行传》的第二啊。我们前三个月，我们从《使徒行传》一开始一起在查考。我们查考到上个次讲到第十章，但是我们有跳过第九章的某一些 detail， 特别是关于扫罗跟保罗。因为我上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想把扫罗跟保罗的部分从明年开始一月份第一次开始，我们专注在扫罗的改变，他的门招，跟保罗他后来出去传道。所以我们第九章会跳到一些，今天第十一章我们也会跳掉一些，十二章跳掉一些。我们那些跳掉的部分会在明年的一月开始，我们很有系列的来看扫罗他在使徒行传的后半段他怎么样被神所用。他也写了很多的书信，他在什么地方写这些书信，他写给以弗所，写给哥林多，到底什么时候他去过那些地方，他跟那边的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来往，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书信。我们会在整个一月到五月，我们会花五个月的时间来 cover 使徒行传后半段。所以今年最后一次就是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会一起来看关于初期的教会，我们会做一个总结，我们来看看彼得这些使徒，这些执事腓力也好，斯提凡也好，他在初期教会他们这边的福音工作。我们开始之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主日学的一季，就但是我们在这一季当中，我们盼望能够继续我们在上学期所学习的使徒行传的功课。我们看到你怎么样使用这些原来软弱，本来好像是不成才的这些门徒使徒，但是他们成为你重用的器皿，你不断地塑造他们，改变他们。我们看到他们在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他们怎么样开始接下来这福音的棒子，他们在这世上，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在撒玛利亚，我们会看到他们渐渐地往非洲、欧洲其他的地方来传讲主你的福音。主，我们求你今天早上你的圣灵就如同当初如何感动他们，也来感动我们。主，虽然好像我们在看这些故事，但是他们的这些经历跟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类似相似，因为耶稣肉身上已经不在他们当中，今天你在肉身上也不与我们同在，但是你的圣灵那时候与他们同在，就像今天圣灵与我们同在一样。盼望我们从这些故事能够有更多的学习，求主就像改变他们一样，不断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能够荣耀你，更多的能够成为你的器皿，为你所用。求你祝福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主日学这段时间，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看到当初在耶路撒冷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彼得在圣殿传道，一下子3000人受洗，一下子5000人信主。他教会本来从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后来几千个人，是变成上万人的教会。我们看到当初的教会何等的让我们羡慕，他们彼此相爱，和睦同居，凡物共用，那是一个很羡慕的一种教会生活，真的是彼此相爱，其他的百姓也非常的敬爱他们。但是我们看到后来神容许其他的逼迫临到他们，特别是在斯提凡，他在为主耶稣做见证之后，他不幸的就是被他们用石头打死。在迫害开始临到之后，很多的这些信徒都散布到各个地方去，使徒们还是留在耶路撒冷，彼得、约翰、雅各跟其他的使徒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是关于以色列的一个地图，我们知道说加利利是在他们的北边，中间隔着一个撒玛利亚，下面就是犹大地。耶路撒冷是在被众山所围绕一个城市，这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等到他们被这些宗教领袖逼迫之后，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往外面去。在使徒行传特别提到腓力，腓力他不只是在犹大地，他后来来到一个地方在撒玛利亚，向撒玛利亚这边的人传福音，而且非常非常有果效。后来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派彼得跟约翰去看望他们。但是虽然福音非常非常有果效，忽然有一天圣灵感动腓力说，你要到哪里去，要到从耶路撒冷往加萨的这一条旷野的路上去。我记得在那个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一个 comfort zone。 我相信腓力在那边传福音非常非常有果效，如果是我的话，我很希望呢在那边能够多花一些时间，更多的在那边传福音。但是圣灵的带领不一样，他不只是要他回来耶路撒冷，经过耶路撒冷还要到这一个旷野的地方去。 他顺服圣灵的带领来到旷野的地方的时候，使徒行传路加医生记载说，不料他遇见一个人，这是 surprise， 他没有想到说会到旷野碰到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从伊索比亚来非洲来的一个太监，一个大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他非常非常有渴慕的心，他到耶路撒冷礼拜，他回去的时候在马车上看以赛亚书，腓力跑上前去问他说，你读的你了解吗？他说不了解。那个人也非常虚心，请腓力上车跟他在那边谈。后来他信主了，他看到有水说，受洗又何妨呢？我们看到福音不只是在犹大地，不只是在撒玛利亚，甚至传给一个从非洲来的一个大官。我相信到今天伊索比亚还是有很多的基督徒的群众在那个地方，那是从一开始腓力就把这样的福音的种子带到非洲去。那次我也是跟弟兄姐妹开玩笑说，如果是我的话，说哇，跟这个大官传福音非常非常有果效，那个人一定也会邀请他说，你要不要跟我到非洲去？那腓力也没有跟他去。我在说他去的话蛮不错的，跟这个大官，他这个不愁吃不愁穿，以后可能也住在王宫里面。我开一个玩笑说，我就做他 personal tutor。 非洲人也很需要福音啊。没有，圣灵的带领是他带着腓力离开这个太监，他来到一个地方，在一个港口叫做亚索都，后来他继续搬到一个地方叫做该萨利亚，他就停在那个地方。其实到使徒行传二十几章的时候，后来保罗他们来到该萨利亚还遇见这个腓力，这是关于腓力的故事。我们上一次特别讲到说，不只是腓力，彼得他后来也开始出来在各个地方传福音。他来到一个地方吕大这个地方，他让一个摊子能够起来行走。后来他们在约帕港口的地方，他们听到说有一个姐妹非常爱主非常爱人，他们差派弟兄到吕大来找彼得，彼得马上跟他们去。这个地方大概是二十几迈，他们来到约帕这个地方。我们上一次有多花一些时间在那边分享关于这个多加的故事。我们讲到说，人要离开这世上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也很难过，但是彼得他真的是马上前往，他甚至让这个多加能够从死里复活。我们上一次这边分享那个故事，那他特别有讲到说，他在约帕就住在一个西门的家里面。那我们也讲到说，在腓力去的这个该萨利亚的城市，有一个百夫长，他是意大利人，罗马的军官，他是非常非常敬虔敬畏神的人。虽然他不是犹太人，他非常敬虔，他非常爱他所治理的百姓，他的家人也都同样的敬虔。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异象，有一个使者跟他说，你要差人去约帕找一个人名叫彼得，他住在西门家里面。所以他就差派他所亲近的亲戚，还有一个所谓的虔诚兵，来到约帕找彼得。在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彼得也在他的顶楼上祷告，他也看到另外一个异象。他们在旧约当中有很多的这些他们所谓的不洁之物，他们是不吃的，但是神在异象当中跟彼得说，杀了宰来吃，一连三次。那个异象之后马上就有人来敲门，原来就是这个哥尼流所派来的人，他们就找彼得去跟他传福音。他彼得不只是一个人去，他带着六个弟兄一起去，来到该萨利亚那个地方跟这个哥尼流来传福音，他们彼此印证。这是我们上一次所看到的故事。我们看到这件故事好像蛮好的，但是我们当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发现说，哎，怎么他的故事的发展不如我们所料。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八节，我来念单数节，弟兄姐妹来念双数节。第一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的。好，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彼得回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他们很不谅解，而且是谁呢？十一章第一节就讲到是谁？使徒。记得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彼得一出来讲到，这个使徒通通站起来，通通 support 彼得。但是忽然什么时候变成其他的使徒也不谅解彼得所做的？这些使徒，这些其他的这些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他们很不高兴，他们说，彼得你怎么去跟外邦人传福音？而且我们看到他们讲话拐弯抹角，他们责备的是不是责备彼得说，你怎么去跟外邦人传福音？ 他们责备彼得什么？你怎么进到未受割礼的人家里面跟他们什么吃饭？常常拐弯抹角，常常有些时候，其实每一个人家里可能都有经验，有些时候我跟玉芬吵架哈，这个吵架的其实不是真正的事情，很多的时候他其实背后有事情，但是我们讲的时候常常会拐弯抹角，我们可能彼此有很多的误会。我们看到这些人挑战彼得，跟他争辩说，你怎么进入这个未受割礼的人家和他们一同吃饭的？好，第四节请大家继续。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垂下，直来到我跟前。
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死猪的牲畜和野兽，分成种，并在地上的飞鸟。
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
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
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我所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入他们的家。
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
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
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好，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看彼得如何为外邦人福音事工的辩驳。为什么其他的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会向彼得质问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事呢？其实他没有直接的质问，他说：“你怎么去他们家吃饭？”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刚开始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基督徒呢，大部分人都是犹太人，所以大部分犹太的基督徒都深信福音是给谁的？是给犹太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们觉得福音只是给犹太人，而不是给外邦人。所以耶稣来的时候，甚至有很多人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会很不谅解，为什么耶稣第一次叫他的门徒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跟他们说，你们只能到哪里去？犹太人当中去。有很多人在问说，为什么耶稣当初是只叫他们到犹太人当中去呢？其实耶稣也好，我们的神也好，他们做事情都是很有顺序的，他都是按部就班，都是有计划的。我们后来看到耶稣也叫他们到外邦人当中去，他们也到撒玛利亚人当中去。我们看到耶稣他在传福音，刚开始在加利利，后来除了加利利，他也有到外面外邦人当中去。他是一步一步按照计划来，所以他在升天之前跟他们说，你们要把福音传遍，从哪里开始？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地，一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直到地极。但是这些他的信徒，这些门徒，他们听，他们还是本位主义很重。他们所想的就是说，这个福音其实还是只是给犹太人的。他说你要传到地极，那只是要传到地极的犹太人当中去。就像今天我们到哪里去，好像都有中国人，都有中国餐厅，这个好像只是我们中国人得天独厚，可能是我们的老天爱中国人，只是想到我们中国人自己。那时候的犹太人特别是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只觉得福音只是给犹太人，不是给外邦人。在刚刚所读的经文当中，他还有特别讲到说受割礼的，为什么他不说犹太人而说受割礼的呢？因为他们当中有另外一些人的想法是，有一些基督徒的认为，如果外邦人呢，他们自己愿意成为犹太人，像上一次那个伊索比亚的太监，像其他有一些人，他们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们愿意受割礼，他们愿意成为犹太人，遵守他们旧约的这些典章律法，那他们大概也可以接受福音，这是比较宽容的想法。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他们那时候很狭隘的观念，他们觉得要不是犹太人，要不是规划成为犹太人，不然 他们不配得到福音。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子，我们看到这两种想法，这种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其实神真正的心意呢，其实在上一次宣道年会的时候，王永信牧师来的时候，我很 surprise 王永信牧师从星期五星期六到星期天的信息，他讲到最后星期天，他讲到最后我们要把福音传回给谁？传回给以色列人。今天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不信主，那次王永信牧师讲得很清楚，从旧约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把这个福音给这世上所有的人。在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然后最后他讲到说，地上的什么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这个福音不是只是给犹太人，神当初是拣选犹太人，拣选以色列人，盼望他们能够认识神，然后他们能够把这个神介绍给其他的外邦人，把最后这个耶稣基督借着大卫，这个耶稣总是要在某一个族谱下面出生，他是从亚伯拉罕，从大卫这样子的后裔出生，但是他们希望把这个福音能够传给所有的外邦人。但是犹太人他们却想说，我们是神的选民，只有我们配得这样子的福音，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在以赛亚书49:6讲得更清楚，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他说，你叫以色列人当中保全的归回，尚为什么小事？真正神的心意是要借着这些以色列人，把福音传给所有的外邦人。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觉得这是理所当然，要不是我们今天更不会相信，不会接受这个福音。但是在2000年前，1900多年前，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议题。如果这个没有 overcome， 没有跨过这个，今天我们可能都没有机会接受到福音。我们今天要接受福音，我们要先成为犹太人，变成有那个拦阻在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刚刚我们在看11章，在读那段经文的时候，如果弟兄姐妹跟着我们前一次，大家知道彼得在叙述这整件事情，这是路加医生记载第几次？记载第三次。他讲到这个哥尼流怎么样看到异象，彼得怎么样看到异象，如果大家回去看前面的10章9章，反复的记载，这是不像路加医生的做法。路加医生他所记载的常常是非常的流畅，非常的快，我们说 action mode 都是动作，看电影一样，哇，很快很快很快。但是忽然在10章11章这地方慢下来，同样的一件事情，他一而再再而三反复的在这边说。为什么他在这边不厌其烦的巨细靡遗的记载彼得所传的呢？因为他要再强调说，这整件事都是印证神的带领跟安排，这不是巧合，这不是人为，而是神他的心意要这么做。我记得上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个会传福音的腓力在哪里？那时候在往加萨的路上传福音给伊索比亚的太监之后，他后来到亚索都，后来到哪里？就在该萨利亚。为什么神不要让腓力就来跟这个哥尼流来跟他传福音就好了，又很近，又很方便，又很有果效，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差一个天使跟他说，叫他去找彼得另外一个城镇，要走2天的路去找到这个人，走2天的路回来？为什么这整件事那么麻烦？因为神要让我们看到，神要让当初的以色列人看到，这整件事情是神的心意。神的福音跟救恩并圣灵的恩赐不只是给以色列人，而且是给这世上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说，哥尼流看见异象，同样的2天之后，彼得看见异象，彼得看见完异象之后呢，马上哥尼流所派来的人就来敲门。刚开始彼得看到异象，他不知道那异象是什么意思，后来圣灵跟他说话，说你要跟他们去。他们走了2天的路回到该撒利亚，他们见了面之后呢，彼此 confirm， 你为什么请我来？哥尼流把那整件事情跟他说，彼得也把他所看见的异象跟他们说，彼此有 confirmation。 而且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彼得不是单独去，他找了其他6个弟兄跟他去。我们看到那个哥尼流不是自己，他找了他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听福音，有很多其他在场的见证人，而且在讲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灵的降临。 彼得在这个地方他忽然想起，就记得那时候我们刚开始去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施洗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我是用什么？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你看到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这是神的工作，神的作为，我们能够拦阻神的作为吗？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辩白，那路加医生也不厌其烦，他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他要当时候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很 confirm 很清楚的说，这是神的作为，这不是一个偶然。好，我们从这件事我们可以学到哪些功课呢？为什么犹太人他们想到说这个福音只是给犹太人？我觉得他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往往只看到他们喜欢看的部分。其实从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就这样，他是弥赛亚，那时候犹太人看到旧约弥赛亚只想到弥赛亚是来做什么的，是做君王的，是要带领他们去挣脱外族的这些侵占，其实他是要让他们得自由，神的心意是要从罪中得自由，但是他们想到的是说从外族的这种压制当中得自由，他们想到的是属世的，他们没有想到属灵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只会看到我们喜欢看的部分，或是有些部分我们看的我们说哪有这样子的事情，什么看到以弗所书说做妻子的要怎么样，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很多今天的女权主义说这个已经过时代了，这个不合乎世界的潮流。我们很多的时候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只看一些我们想看的，一些不想看的我们可能就不愿意去接受，但是我们知道这整个信仰是 whole package， 如果我们相信是整个的相信，神有他的心意。不过我也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替别人听到替别人读圣经，常常我们去参加主日学或去参加崇拜，听到讲员在讲就说啊，那个弟兄今天怎么没有来，他应该听这个信息的哈。然后想想说哎，我今天太太没有来，他应该要来听这个东西，我们都很会替别人听，我们都很会替别人看。我最喜欢把刚刚那段经文拿给许玉芬看、right？但是徐芬马上把下面的经文拿给我看，下面写说什么，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就像耶稣爱教会一样，耶稣为教会舍己。玉芬常常就问我说，你愿不愿意把生命为我都舍了，你愿意我就顺服你对不对？我们都很喜欢替别人来看圣经，我们都喜欢替别人来听到，但是我们在看圣经当中当然有些部分刚开始不是很能够了解，就像我们 newborn baby 出来，我们刚开始是给他喝母奶喝 formula， 我们不会一开始就给他有鱼刺的鱼肉吃，一下子就梗到了。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当然有一些部分我们比较容易接受比较了解，我们渐渐长大成人，我们可以吃干粮，我们渐渐可以明白更多的道理，但是我们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要很小心，神的话语我们不能只挑我们喜欢的部分来接受，有些时候因为这样我们就不能够了解，或是我们就不愿意顺服神完全的心意。我们看到那时候的犹太人是这样，我们今天要很小心。第二个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不完全了解事情细节真相之前就去指责我们的弟兄姐妹。其实当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记不记得马大的妹妹玛利亚，他是打破那个拿达的香膏，那是他最珍贵的香膏，而且他并不是说从当中拿一些来抹，他是把它打破，打破的意思就是说 one time， 就是所有都要用。当他在为耶稣膏这个香膏的时候，谁来批评他？犹大，是不是犹大来批评他，所以你知道这个这么贵重的东西如果你今天变卖了可以去周济多少的穷人。但是耶稣替玛利亚讲话，他说他是为我安葬所用，耶稣一直在跟他们说我的时间到了，我要上十字架，我要受死，他们都听不进去，他们只想到弥赛亚是来做王，他们看到何塞纳何塞纳，奉主来的是值得称颂的，从耶路撒冷骑驴一直经过，他不知道前面是有十字架在等着他。玛利亚听进去了，玛利亚为他安葬所用，用那些拿到的香膏。但是我们看到在教会也好在团契也好，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还不太清楚事情的真相之前就开始去指责，说你怎么这样，他怎么这样子。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盼望能够好好去问清楚。其实不只是在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在家里面也是这样子，很多的时候我在说哎，玉芬你怎么这样做，他怎么哎，中信你怎么这样子。其实很多的时候在有怀疑的时候先去问问看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误会， 我希望有一次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查考说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误会，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常常会产生很多的误会。我知道 communication 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 communication 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我所想的，然后我要把它说出来，然后他听见了，然后他想他听到了什么。举例来说，我回到家就问许芬说，饭煮好了吗？哦，可能太太一听就很不高兴，所以你以为我在家里都没有事做吗？我今天也是很忙，我们在太太在家里很忙，你看我今天看小孩，我今天做什么做什么什么，难道我就是要煮着饭等你回来吃吗？哦，这先生吓坏了。没有，我只是问说如果饭还没有煮好，我要先去做一点事情。他完全没有催的意思，但是我们可能在讲话的当中 communication 当中，我们可能去误会别人的意思。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问一个人说，哎，你知道现在几点吗？这个先生又生气了，要出门你就一直在那边赶赶赶。那太太说，不是啊，我只是真的问你说现在几点，我没有在赶的意思，我只是没有手表问一下你几点。但是我们人跟人之间 communication， 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讲的，别人听到的跟他想到他所听到的可能都会有一些距离，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误会。我们要很小心，如果在不完全了解事情的细节真相之前，我们不要一开始就想到去指责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common sense， 但是美国的法律是在一个人他 prove guilty 之前，他是什么？他是 innocent。 我觉得其实这是我们从基督徒的出发点也应该是这样子的 concept， unless prove guilty， 我们要当作他是 innocent。 我们对我们的小孩，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应该有这样子的想法。反过来，当我们被别人误会的时候，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 weak spot。 我 personally 我的 weak spot 是我很受不了蒙受冤屈。我们在公司的时候常常一个 project 做不出来，然后我们从 brainstorming 大家去集思广益变成 brainstorming 再找 escape goat。 brain 是谁？是你的，你是你的。那时候我就很生气，其实明明不是我们的错，他会说是我们的错。我常常在那样开会的时候就会很激动。我从以前就不是很能够 handle 说当别人来冤枉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他赶鬼，他医病，法利赛人怎么说？说他是靠鬼王赶鬼。耶稣是最痛恨撒旦的，但是别人说他是鬼王。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有一些冤屈会临到我们身上。记得约瑟在监狱里面那么久，他为什么会被关在监狱里面？是因为他主人的太太来勾引他。如果他接受还罢了，他是因为不接受反倒被冠上一个罪名，因为那个主人的太太就诬告他说是他要勾引我。我觉得如果是约瑟一定是受不了。我们常常在这世上会受很多的冤屈，会被人家误会。我常常跟玉芬在一起沟通的时候，他们每次误会我的时候我就会很激动。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当这些人在指责彼得说你怎么跟他们去吃饭的时候，彼得马上知道他们真正的重点在哪里。有些时候我们听话，我们马上就是像玉芬会跟我争辩一些事情，我们都在表面上争辩，但其实那不是事情的真正的症结所在。彼得一听他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症结所在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彼得就跟他们来这边解释，而且他是用一种很温柔的心去澄清彼此的误会。不会说这个还要我讲吗？这你不会知道吗？我们常常就是 take for granted， 觉得别人应该都知道。但是彼得在这边他很愿意去 communicate， 用温柔的心去跟他们澄清彼此的误会。我想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可以去学到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有一段话，这一段话对我帮助很多。我们再来看一次，我们一起来念，来。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大家知道吗？以前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看错了。我看的是说，当我来到祭坛要献礼物的时候，我想到我向某个弟兄怀怨，我就要去跟他和好。大家会不会应该觉得应该是这样子？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不要恨人啊。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忽然想到你很恨谁，你不能够饶恕谁的时候，你要先去饶恕他啊，跟他和好，你再来献。是不是觉得应该是这样子？但是这段经文不是写这样子，这段经文是写怎么样？你来到祭坛前面献祭的时候，想到什么？有人怎么样向你怀怨。 像你怀孕有两种情形，第一种，你真的是得罪他了，你真的是得罪他。我们来到神面前，如果有想到我们去得罪人的话，我们要先去跟那些弟兄姐妹和好，跟他们道歉。我们要学着去别人面前要求他们来饶恕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他和好。但是有第二种情形，弟兄姐妹向我们怀怨是为什么？是不是我们得罪他？不是，是他误会我们了。有些时候人跟人之间有误会，所以他对我们怀怨。有些时候我们讲说，那何必跟他解释？那不要跟他解释，我在神面前清白就好了。他要怨，随他去怨。但是耶稣对我们的教导不是这样。当我们来到神的祭坛前面，想到弟兄姐妹，不管是真的有理的向我们怀怨，或是他们误会我们向我们怀怨，神对我们说要怎么样？先去跟他和好。如果有误会，去跟他澄清。我想这是我们彼此要学习的。当别人误会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仍有温柔的心去澄清彼此的误会？我很坦白的跟弟兄姐妹说，在几个礼拜之前，几个月之前，我们要开始练圣诞节的 musical。 我们今年圣诞节的所要唱的那个 piece 的名字叫做 There is peace in the world tonight， 今天晚上在这世上有平安，因为耶稣的降生带来平安。大家很喜欢圣诞节唱的一首平安夜，是不是？平安夜圣诞夜 There is peace in the world tonight。 我们第一次 kick off meeting 完了之后，第一次要在这边练习的时候，因为我们教会现在越来越大，有很多的不同的 activity， 我们因为彼此的 communication 没有 communicate 好，所以我们已经说好要用这个地方，别人也说要用这个地方，等到那天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冲突。结果我跟另外一个弟兄在 copy machine room 谈到这件事情，其实我心中已经有蛮多的不满，或者是 有一些怨气在那个地方，但是他又好像来当面来说你怎么这样这样这样子的时候，哇，我那天大家知道我脾气不是很好，你们看我脾气很好表示不还不认识我我那天啊脾气就来了，我就跟他说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这个圣诞节是每一年都是这样做，我们都在这个地方做的，这不是说我临时要去占你的位置或是怎么样。我那天就很气愤跟他大声说话。那天后来我在那个外面那个地方，徐芬一直要我 calm down， 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看到我那天在那边，哇，不能够看到。我那时候想到说在这边差不多有五六十个弟兄姐妹等着我进来练诗，要进来练什么？ There is peace in the world tonight。 我进不来，我真的是进不来。那时候玉芬好意就叫黄一旺先带，那后来我在外面祷告，后来神让我平静，后来我就进来带。那天晚上回到家，哦，心里还是很不平安，还是上上下下。等到隔一天，等到真的整个事情沉淀下来之后，我就发现说我一定要打这个电话。所以我就顾不得五六点下了班，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给那弟兄。那弟兄一接了电话就说我现在在吃饭，我没有时间讲话。我说好，没有关系，我待会再打。所以后来隔了一个小时我再跟他打，就我跟他有很长的一段很好的 communication 的时间。我们发现是有很多的误会。那天为什么我会去打电话，是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后来这位弟兄的太太跟玉芬说谢谢我打电话去，他说那个弟兄其实那两天也很挣扎，说想要打电话给我，但是他不敢他又怕被我骂他不敢打电话。其实刚刚我又跟那个弟兄在 coffee machine， 刚刚我们在那边聊得很愉快，我们感谢神，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同是肢体，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一些争执或者说有一些误会，但是我想重要的是说在这些误会争执之后，我们怎么样在主里面还是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这是神给我们不断在学习的。我们在祭堂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我们怀怨，让我们先去跟他和好，这是我们可以学到的。好，我们看到今天我的主题叫做教会的试炼，因为我们看到教会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除了内忧以外呢，又有外患。刚刚的那个内忧呢，我们看到最后一段经文十八节说啊，他们就归荣耀与神，但是我跟弟兄姐妹预告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们等到保罗第一次出去传福音回来的时候，他们又开了一个耶路撒冷会议 Jerusalem Conference， 我们在明年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的分享。那时候彼得他在这个地方虽然为这件事情辩驳，但是到那个时候彼得也软弱了， 彼得也不再跟外邦人在一起了，那个保罗当面抵挡他，我们到时候会看那个故事。我们看到这个观念根深蒂固，实在是不容易，只有一次好像很难改过去，以后还会回来。我们看到教会的问题，内忧外患，我们来看到除了内忧以外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外患。我们从第十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九节，我们一起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十九节。那时叙利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值除酵的日子，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
过了第一层、第二层之后，就来到灵界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想了一下，
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
到了天亮，灵灵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
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在这边看到说教会所遭受到的逼迫迫害有什么样子的改变。记得斯提凡他是怎么死的？被石头打死。是被谁用石头打死？犹太人，是这些宗教领袖，是这些宗教狂热分子。但是雅各，约翰的哥哥雅各是怎么死的？用刀子杀死。是谁杀死的？是希律王。记得在耶稣最后他受审判的时候，他那天晚上他受了很多不同的审判，在公会面前是接受这些宗教人士的审判，他来到比拉多面前，比拉多是谁？那时候的巡抚，他是属于那时候的政治的一个领袖。我们看到当初代的教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的逼迫是从哪里来？从这些宗教领袖来。但是我们看到情况有改变，以前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只受到宗教势力的迫害，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改变了，现在也遭受什么？政治势力的迫害。希律王他带头开始去捉拿这些基督徒们的领袖，而且他看到他杀了雅各之后，犹太人很高兴，他想到说哦，他们很高兴， I want to do more。 就像今天很多政治的领袖，特别是在民主时代，我们都是为了选票在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不管是非正直，他们常常就是为了选票。这个希律王也是为了得民心，为了讨这些政治领袖的这些欢心，他不止杀害了雅各，我们看到他也把彼得抓起来下在监牢里面。我们这边讲到希律王，但是圣经里面到底有几个希律王？我们一起查了六个学期的四福音书，我们回忆看看，第一次大家听到希律王是在什么时候？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问说你们新生的君王在哪里， 他们都知道去看书说，哦，在伯利恒。所以他们去了以后，朝拜耶稣之后，他们就离开了，他们没有回来。但是希律说，哎，这个新生的君王，我要去把他杀了。所以他按照那个时间推算，他把两岁以下，在伯利恒跟四境所有的男孩两岁以下的怎么样，都杀尽了。那个人叫大希律 ，Hero the Great， 这是大希律。但是我们知道，神公义的神一直都在看这个希律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看到约瑟跟玛利亚带着耶稣到哪里去了？到埃及去了，逃难到埃及去。但是没有多久他就过世了，所以另外一个人来接他，这个人叫做希律亚基老，他接续大希律做王。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看到说，他们听说大希律死了，但是所以他们就回来，他们听到天使跟约瑟说，你们可以回来了。但是回来的时候，他们听说这个希律亚基老接着他做王，他们还是 bypass， 他们没有到耶路撒冷，他们回到他们的家乡加利利去了。这个希律亚基老他做很短的时间，他在位只有六年。接着他继位的呢，是一个恶名昭彰的。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后来是怎么死的？被谁砍头？又是希律，又是希律。但是这个是第三个希律，叫做希律安提帕。他因为娶了他自己兄弟的妻子，强占了他的妻子，施洗约翰指责他，施洗约翰大义凛然，他指责他，后来被这个希律王抓起来。希律王本来刚开始没有意思要杀他的，后来他这个太太很恨他，借着他女儿在王面前跳舞，那个王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他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头。我们看到施洗约翰那个时候为神殉道，这个就是那个恶名昭彰的希律安提帕。等到耶稣后来被抓受审的时候，比拉多还曾经把耶稣送到这个希律面前去。哦，那个希律很高兴，希律说，哎，你就是那个会行神迹的耶稣吗？行几个神迹来给我看看。哦，他只是看戏的一种心态，那个还是这个希律，还是这个希律。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在这个地方杀了雅各的这个希律不是他，是希律亚基帕一世，这是杀死约翰的哥哥雅各。我们刚刚没有继续看下去，后来他没有多久他就被虫咬死了。我们看到这些悖逆神的人，违背神的人，其实真的公义天理都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我以前在读历史，这是台湾的历史教科书这么说的，他说暴政必亡，暴政必亡，这些独裁者一定会过去，希特勒一定会过去。我相信很多的时候神让我们人有自由意志，但是当我们人类的历史 get out of hands 的时候，神会 interfere， 神会干预。好，我们看到这些大希律也好，这个希律亚基帕一世也是，他后来也是被虫咬死。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在使徒行传后面，我们等到保罗他去传福音后来被抓的时候，他曾经在一个希律亚基帕二世是他的儿子，在那个地方受审，保罗曾在他面前分述。所以我们看看总共有五个不同的希律王，同样是虽然说是希律，这跟罗马的皇帝一样，那个他们罗马的皇帝叫做 Caesar 凯撒，但是凯撒有好多个凯撒，凯撒什么凯撒什么，他们罗马的那个历史当中一样，在希律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希律。这是那个希律亚基帕一世。我们看到彼得被抓起来，当雅各被受害之后，彼得抓起来被囚在监狱里面，希律王说等到逾越节过后他就要办了他，其实就是要处死他的意思。请问耶稣是在什么时候受难的？逾越节。这个时候呢也是逾越节。我觉得我们人常常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同样的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在想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又会发生同样的事情，这是人的迷信。但是我不知道彼得那时候被关在牢里的时候忽然想到说耶稣是在什么时候受难的？逾越节受难的。他现在也被关在监牢里面等着要受处分，而且不要说想那么远，不要想耶稣，雅各就在前一阵子一两个礼拜之前刚被用刀杀死。所以当这个天使来救彼得的时候，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刚刚讲到说希律王派了几个士兵看守他，这个不是宗教领袖他们的这些个人的这些士兵警卫，这个是罗马的兵丁，派了四位，总共有四个班，四乘以四总共有几个人？十六个人。看守他的方式是怎么样？晚上睡觉的时候两个睡在他旁边，两个在门外看。 为什么要那么复杂？我不知道大家记得还记不记得，我们往前看，有没有彼得跟约翰被关在监牢里面？那个监牢不是政治的监牢，那个是工会的政治领袖的监牢。记不记得那次故事？天使来救彼得是不是第一次？不是，已经发生过一次。那时候彼得跟约翰被关在牢里面，晚上有神的使者来救他，救他出来之后跟他们说，你们现在要到圣殿去继续去传福音。记不记得那个故事？所以彼得跟约翰已经被神的使者救过一次。希律他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他一定听过，听到这个宗教领袖说，啊，那个彼得以前我们抓过他，就隔一天早上起来发现他不在监狱里面，他就在那个圣殿里面传讲。所以希律说，好，那这次我们除了在门外有人看守他之外，还有两个人跟他怎么样睡在里面，用铁链链起来，这次看你逃得掉逃不掉。我们看到这个警卫更加的森严。但是等到天使来到彼得面前的时候，彼得在做什么？在做一件你说很自然，我觉得是很不自然的事情。他在睡觉，在睡觉。我从很早以前就常听很多人说他们晚上睡不着觉。我以前在 NC State 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一开学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只要隔一天放假她就睡得着，只要放暑假寒假睡得着，只要一开学她就睡不着。我们知道那是一种就是 anxiety， 我们心中有一种忧虑焦虑，我们睡不着觉。我们常人因为很多事情忧虑焦虑睡不着觉。我从台湾回来，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什么时差，我是属猪的，猪的好处就是到哪里睡到哪里啊。我在台湾很有趣的就是我在当兵服役的时候，我们是步兵，走到哪里下大雨哦，我背着全副武装，背着那个步枪，走到哪里领队的说，哎，坐下来休息，我们就在臭水沟旁边坐下来休息，我就睡着啊。我是那种人，到哪里都可以睡着。我坐公车哈，手抓着。我从淡水要回来台北坐指南客运，就手抓着站着睡着了，我醒过来在指南宫，那是指南客运的另外一个顶点哈。那坐过头了回来，我又继续站着，醒过来又在淡海我是在什么样情况都可以睡着的人哈，站着也可以睡，当兵也可以睡。现在发现年纪大了不一样了，以前从来没有时差的，现在发现时差我回去台湾要好几天再调过来，调好的时候已经要回来了哈。所以这次回来也在那边调时差。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回去亚洲的时候比较容易调，还是回来比较容易调？每个人的经验不太一样，有人说回到那个地方很多的 activity 没有时间让你时差啊，有些人说是回来到这个地方，你回到这个地方，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这次回到台湾时差非常厉害，但是过了几天就好了。我们每天早上五点钟，我们在台湾，我住在我爸妈的家里面，每天早上五点钟定时，不是被公鸡叫醒，被一只狗叫醒。我们邻居有一只狗，每天早上五点钟开始叫，而且一叫就叫半个小时哈，所以每天早上五点钟就醒过来。然后我就问我爸妈说，你们那个邻居那个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那时候时差的关系很早就起来，但是我还可以了解这是时差。这次我从台湾回来，可能也经过在 Chicago 机场的那一番折腾，我发现我整个乱掉了。我这几天时差一直都调不过来，而且变本加厉哈。我发现说我除了时差以外，我发现我有很多的 anxiety， 因为自从怕 miss 掉上礼拜的练习之后，我马上下礼拜就是音乐崇拜。以前我每次到圣诞节就开始胃痛，我现在胃病治好了，我发现它 symptom 转在不同的地方，我开始睡不着觉。我前天晚上只睡两个小时，在那个前一天也是两三个小时，我每天就是定点每一个小时起来看一次时钟啊。然后在想，因为我回来之后，我星期五去 Duke 学生团去跟他们分享是今年最后一次，我昨天去 RTP 团去跟他们分享也是今年最后一次，今天还有这个主日学，这个主日学是全新的，我从来没有讲过的。那下午我们要练习，然后下礼拜六是最后一次的 rehearsal， 然后礼拜天我们就要 Christmas music。 我是觉得说可能那个 anxiety， 我睡不着觉耶，我发现我在人生当中以前从来没有的经验，我最近发现开始睡不着觉。徐芬就开始帮我分析，他说有三个理由你可能睡不着，一个是时差，一个是忧虑，一个是你年纪大了年纪大了就开始睡眠不需要那么多，是不是就开始我觉得那种忧虑哈， 我在昨天前天那个睡两个小时醒过来说，哎呀，我怎么睡不着，我明天还有一整天的事情，我还要上班，我还要准备，我还要什么。那你越去忧虑你越睡不着。我发现以前我很多的方式我可以睡得着，譬如说听音乐，我听音乐睡不着，听诗歌，听诗歌也睡不着，那读圣经可以吧？好，读圣经睡不着。哎，那我说好了，我来准备今天晚上要去 Duke 讲的。我说RTP 团契我讲的那个东西以前讲过，我有录音，我把我自己以前讲的录音拿出来听。但以前我只要把我以前讲的录音拿出来听马上睡着，所以你们在当中睡着没有关系，因为我自己听都会睡着哈。所以我拿出来听，从头到尾九十分钟都没有睡着哈，都睡不着，什么样的方式都没有睡着。然后就在那边想说怎么办怎么办，睡不着。他说你可能是时差，可能是忧虑，可能是年纪大。我去上班的时候，哇，我这个同事他还给我第四个理由，他说你有更年期。他不知道去哪里看了一个杂志说男生也有更年期哈，更年期另外一个 symptom 就是你睡不着觉，所以他就硬说我现在有更年期。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最近开始有那种 anxiety。 所以我当我昨天晚上在准备的时候，我就说，彼得他竟然睡得着。哎，他睡着到一个情况哦，当天使出现大光照他的时候，以前我晚上睡觉我灯开着都可以睡，我今天发现说那个小小的灯在厕所的灯，我现在就睡不着。这个彼得他晚上睡到那个天使大光出现他都没有醒过来，而且天使要去叫醒他。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记载，那个路加医生记载说他去拍他的哪里，肋旁。你们在家你有经验，你要去叫你先生或是你太太起来，小孩起来的时候，你要推他哪里，肩膀啊什么，那为什么要拍他肋旁？以前我听过一个讲员，那个是很调皮的一个讲员范大林，他说那个是天使喝他痒，叫他不起来，喝他痒，拍他肋旁。我不知道这理论是不是正确，但是很奇怪，我常常刚看那个路加医生的记载是不是很详细啊？他起来以后叫他束上腰带，穿上鞋子，披上外衣，走出去第一层第二层，走到路上。哦，我觉得路加医生怎么知道，一定是彼得跟他说的。彼得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他也记得天使是拍他的肋旁叫他起来。我觉得很奇怪，彼得有一个平安哈，那个平安是我们不能够了解的平安。他可能马上一两天之内，隔一天他的生命就要没有了，但是他那一天可以睡得这么好，睡到天使来叫他都叫不起来。我们虽然看到雅各刚遇害，彼得被捕，在重重警卫下等候处刑，但是我们看到彼得他满有平安，无忧无虑，在监狱当中熟睡，虽然被天使叫醒呢，还恍恍惚惚哈，他一直走到路上，等到天使不见了，他才醒悟过来，说：“哦，这不是梦哈，这不是异象，这是真的。”我们看到他那样子的一个平安。耶稣在他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约翰福音》14:27，我们一起念来：“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真的，我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就是在两天之前，我那时候只睡两个小时，到了早上我又很急，说又睡不着觉，今天有那么多的事情，我就开始祷告。然后发现我那时候也在听一首诗歌，很多人知道 我小时候在日本长大，所以我会日文。这一次回到台湾，我弟弟给了我一张 CD， 是一个日本女孩子灌的，都是诗歌。我听过中文诗歌、英文诗歌，我倒是第一次听日文诗歌。那是一个女孩子，曲面通通是她自己写的歌。那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后来忽然听到那首歌， 我忽然想到说，我为什么要自己背我的重担？我要去带这些查经也好，专题也好，我要带主日学，我要带这个圣诞节，这不是我要带，其实这都是在做神的工，其实神会担当一切，我不需要去 worry， 我只要跟他配合，跟他同工。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早上我忽然那个重担就卸下了。我跟弟兄姐妹讲过很多次那种笑话，那个例子说，在国内有一个老农夫提了一个很重一个担子，然后等到要渡江的时候，坐上那个摇夫在那个坐的那个渡轮上去以后，他都不愿意把他的重担拿下来。那个摇夫跟他讲说，哎，你可以把它弄下来。他不行不行，这个船那么小那么轻，我待会弄下来把船弄沉了。他还是自己背。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一直不断的背，但是其实耶稣跟我们同负重担。我那天早上忽然就醒悟过来，所以感谢神，那天在 Duke 跟他们分享昨天 RTP 团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那个平安。我知道我们人不行， 但是神他自己可以，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昨天晚上我终于睡六小时了，虽然每个小时起来一次，但是至少睡六小时，那表示有进步了哈。许玉芬跟我说，下礼拜天之后我保证可以睡得很好哈，所以可能还有那个 anxiety， 但是我们看到彼得他蛮有平安，他可以在那边睡得很好，而且他出来之后有一个小动作，路加医生说他想了一想，就往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大家知道这个马可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很多人说最后晚餐就是在这个马可家这边举行的，他们家很大，他们可能那个时候很多人聚集在那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路加医生记载说彼得想了一想，他到底想什么？你们猜他想了什么？要去哪里？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感谢主，赞美主，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赶快跑，是不是？记得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以后我们会分享，保罗跟希拉也是被关在监牢里面，地大震动，锁链挣脱。我常常想，如果我是保罗的话，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看到保罗没有跑，他还领了那个狱卒一家信主，以后我们会分享那个故事。在这个地方彼得也是，神拯救他了，就想了一想。我鼓励弟兄姐妹，当神显很大的神迹，行很大的神迹在我们身上之后，我们要想一想接下来要怎么样。很多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很多的恩典，我们要么就 take for granted， 要么马上就抛之脑后。但是很多的时候神要借着在我们身上的这些恩典神迹，他可能还要成就其他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如果今天我是在监牢里面被放出来，我想一想是不是要先回家去告诉我的家人，告诉我所爱的人说我平安了。但是彼得他没有回家，他也没有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先到弟兄姐妹那个地方去。他知道弟兄姐妹在那边为他祷告， 他们会在哪里呢？他想一想，可能是在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所以他就去了。他可能在想说弟兄姐妹在哪里聚集，也有可能是说他要去哪里避难，但是想到弟兄姐妹在为他迫切祷告，他要去跟他们报这个好消息，说你们所祷告的已经怎么样蒙应允了。 Good news， 神听你们的祷告，谢谢你们为我祷告。所以他打算要去跟他们讲，所以他就去了。来到那个门口敲门，结果那个路加医生还很 detail 把那个使女的名字都写出来了。我相信他们后来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都是在那边回想这件事，很好玩。那时候那个罗大来看到他的时候都顾不得开门，还跑回去跟他们讲说彼得回来了，他们大家都不相信。我们常常为我们所需要的祷告神，神真的给我们，我们还不敢相信说神给我们呢。他们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彼得后来进去跟他们分享，谢谢他们，感谢神，归荣耀给神。我觉得我们最重要就是说把神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典归荣耀给他，彼此感恩。而且他要这些弟兄姐妹去跟谁说？很多人看到这个地方又很奇怪了，跟雅各说。雅各不是明明被处死了吗？但是刚刚被处死的那个是十二个使徒当中约翰的哥哥雅各，有另外一个雅各，我们在前面有提到，后面我们会更多的提到他。有另外一个雅各，这是耶稣的亲弟弟，那时候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以后我们会关于他有更多的详细的介绍。但是为什么这边提到雅各？这个雅各不是被杀的雅各，而是教会的这个领袖雅各，就跟他跟这些教会的领袖讲，然后他才往别处去。在这边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让雅各受难殉道？第一个为主耶稣基督为神殉道的一个使徒，但是神会拯救彼得。大家如果来参加我的主日学，参加我的查经很久，就会发现说我带的方式都是用问题 Q&A， 是不是？每一次带查经主日学都是用这种方式。我跟弟兄姐妹说，我第一次碰到我没有答案，我没有答案。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别人的小孩很健康，我们小孩子可能生下来就有残缺？为什么别人找工作很顺利，有些人失业很久的一段时间？甚至同样是生病，为什么神医治了别人的小孩，我的小孩神没有医治？这些事都在我们教会，都在我们周围在发生的事情。我还是要跟弟兄姐妹说，我没有答案，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但是我们盼望能够继续有一种心态，我们只能够相信神的主权和他的美意。这些事情不是只有今天是这样，那时候就是这样。我们没有看到那时候他们为什么在问说，为什么约翰在那边问说，为什么我的哥哥就先殉道。记得有一次约翰跟雅各，耶稣说，我喝的这个杯你们也可以喝吗？约翰跟雅各说，我们也可以。耶稣那时候讲一句话，他说，是的，你们将来也会喝。雅各是第一个为耶稣殉教的使徒，约翰可能是最后一个。约翰最后被关在一个岛上，他这边写启示录，一个是第一个，一个是最后一个。我们不知道，神有他的主权。我还记得那时候耶稣跟彼得说，你现在来去自如，但是你到晚年之后，你会被人家捆绑起来，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彼得就问耶稣说，那他呢？就问约翰会怎么样。我记得那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心意。很多的问题我们没有答案，我们只能相信神的主权和他的美意。以赛亚书曾经有两段的经文，40章13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模式指教他呢？另外一个在55章第8节到第9节，来。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有他的主权，神是极为有智慧，我们只能够相信他，相信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是一个有智慧的神。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就是继续相信。好，到这个地方，我们把很快把过去3个月我们所分享的很快的 review 一次。我们在主耶稣受难之后，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耶稣他复活升天，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看到50节圣灵降临，教会的开始。我们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在圣殿当中一并布道，而且被抓起来之后，趁这个机会还在公会当中去辩审去传道。我们看到初期教会有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不断的成长，使徒们也是一样，经历过一些事情不断的成长。我们看到教会开始受逼迫，史提凡他的福音工作，他为神做见证之后被石头打死。我们看到腓力到外邦人当中去做福音工作，我们也看到彼得后续在9章10章11章的福音工作。我们最后讲到雅各殉教，彼得获救。就像我刚刚跟弟兄姐妹说的，明年1月回来，我们回到第9章，我们 concentrate 在扫罗，我们会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的后半段。今天在结束之前，我们盼望能够回应，让我们学习完全接受神的话语，愿意寻求他的心意，而不只是选择性的接受，也让我们学习彼此关怀，彼此带导。我平常不太喜欢请别人带导，但是今天我请你们帮我祷告好不好？
好
今天其实今天过去之后还会好一点，下午还有练习，下礼拜 music worship。 我真的是希望有神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能够把最好的奉献给神。下礼拜请准时来，不是四班要表演哦，是四班要带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来赞美神。但是盼望能够为我祷告，能够有好的休息。我知道神的恩典力量够用，但是盼望我们在主里面彼此关怀，彼此带导。我们知道神喜悦而且愿意垂听人的代求，让我们也学习相信神的全能，但是也学习信靠他的美意。今天最后的经文是刚刚我们看过的，我们一起来念11章使徒行传11章17节。来，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阻拦主神呢？我们盼望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态，把神的恩典给我们的恩典也跟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在你的殿中敬拜你，也借着过去1个多小时的主日学时间，让我们再一次去体恤你的心意。主，你借着路加医生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不只是历史，不只是故事，其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有许多的启发。你是那时候他们的神，你也是今天我们的神。你所赐给他们的平安喜乐，你给他们的使命，今天也同样的给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研读你的话语，好好抓住主你自己 盼望能够更多的了解你的心意，也愿你的心意能够成全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我们在圣诞节，在 New Year 这段期间，可能很多人需要外出旅游，可能有不同的 schedule， 我们求你保守每个人平安，在主里面能够继续定睛仰望主。明年一月回来，我们盼望能够从扫罗的改变开始，借着五个月的时间来查考，盼望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